请掀开经本第七十面，从第三行看起。次答：从此节目当生何处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由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，从此处末生于佛国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再在深处常得值遇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。我们今天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很重要，说明我们修学一定要与般若相应。当然与般若相应啊，是一桩难事。虽然难呢，并不是办不到。谚语当中常讲啊，是求人难，登天难。实在讲的是，这是要依靠外缘呢，困难就多。而佛法的修学呢，完全从内心里面自发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肯发心呢，就不难。没有一桩是做不到的。要紧的是发心，尤其发心要与般若相应啊。般若是什么？简单的讲呢，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怎么叫究竟，怎么叫圆满，还是不容易体会。而一部《大般若》所说的分量太多了，所以古大德知道般若重要，是世尊一代实教49年所说的精华。分量虽多，又不能不修。于是在般若经里面采取它一分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一卷呢是600卷里面的一卷。由于在唐朝时候，禅宗的五祖忍和尚提倡这个本子，而禅宗著名的六祖能大师就在这一卷经里面开悟的。由于这样的因缘，金刚般若在中国就普遍的流通了。在一切经里面，可以说这知名度最高了，没有超过《金刚经》的。 有很多人甚至于没听说弥陀经啊，他知道有一部金刚经。而金刚般若也确实可以代表六百卷，古德称为六百卷的纲要，这个话没错。那么更精简的就是心经，心经只有260个字，也是全部般若的精华之所在，读诵的人多。佛门不论是哪一个宗派，朝暮课诵里面呢，有许多采取般若心经，这都显示出对般若的重视。虽然重视，而实际上我们没有得到受用，这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认真追究，就能发现我们对它没能够充分的了解，所以说不解其意呀。虽然读诵啊，还是得不到利益。我们的生活羞耻怎么能跟般若相应？与般若不相应，就如同这个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一段经里面所讲的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很难超越六道啊。与般若若不相应，大多数都是生到天道，这是讲你修行功夫好的。如果修行功夫不好，那个果报在三途啊，哪里会有天道啊？天道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28层天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怎样与般若相应呢？你一定要懂得，般若是教你立相啊。般若心经最后的一句，可以说是世尊22年讲般若的总结：无智也无得。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深啊。如果我们用金刚经的经文简单来说明，无知就是三心不可得，这个心起作用是知啊。无得就是所有一切境缘不可得，金刚经也是把它总结出诸法缘生，凡是缘生都没有自性，也就是没有自体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换一句话说，能得所得都不可得，这才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可是这些话我们听到好像是明白了，这些经文我们好像也看懂了，其实差得很远啊。如果真的懂得了啊，那就恭喜你，你真的看破了啊！《金刚经》幕后那一首偈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个有为法包括佛法，世法佛法都是有为法。佛法也是原生的，所以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告诉我们法上印舍，何况非法。这个舍是放下，舍放下不是说不要了，那不要怎么行？我们凡夫必须依赖这个修学，那我们又要依靠它了，又要放下它，这个怎么个做法呢？这就是智慧。在生活上，在四项上，我们要依靠它。可是，在心境上，你决定不能够执着它。如果你与一切法生起分别执着，那你与般若波罗蜜就不相应。这个道理大经里面说的很多啊，道理究竟在哪里，我们一定要晓得六道十法界是怎么来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你有妄想，妄想就是分别，就将一真法界变质了，变成了十法界。如果你在一切法里面有执着，那就在十法界里头变现出六道轮回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。六道之外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分别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佛教给我们的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你不用这些东西，那么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，恢复到一真法界了，这就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。不相应的人搞六道轮回，相应的人生诸佛国土，啊，跟这个佛在这此地所讲，这个话要紧呐。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？我们穿衣吃饭，工作应酬，与世间人 没有两样啊。你在这个世间从事某一个行业，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就认真努力的去做，如同华严经上五十三参一样啊。五十三参就是五十三位菩萨示现作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把他们各个人的生活方式啊，他们工作应酬展现在我们面前，为我们做一个好榜样。世间法圆满了啊！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是社会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啊！啊，各种行业圆满成功的人物啊，他来给我们做示范的。可是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地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啊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相应，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也都相应啊，穿衣吃饭点点滴滴没有一桩不相应。所以那叫过菩萨的生活啊！这个相应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完全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。我们读经言教要在这个地方注意，我们就得受用。思要做啊，要做得很认真很圆满，决定不能着相啊。正如同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讲义里面教给我们的啊，学般若是就学心里头若无其思啊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，与般若就相应啊。你看心地清净不染，若无其思，不著有啊。可是一切工作又那么认真努力去做，它不著空啊，空有两边都不著啊，这就相应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有没有这妨碍呢？没有啊，在华严经上讲的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障碍的法界就是一真法界。那么有障碍的法界呢，就是十法界，而障碍最严重的就是六道啊。原因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，我们要学习，要认真的修行。修什么呢？就是在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把妄想分别执着卸掉啊，放下，这就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了。果然相应，那就像此地经上所讲的了，从此处末生于佛土人。在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 六道凡夫是受业力的支配。佛在经上说明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佛以四个字把这真相说明了：人生酬业，你过去是造的业嘛？酬业就是你是受果报的呀。你过去生中造的善业，那你现在就享福，善报；你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呢，那么你现在就要受罪。你就要受苦受难，就恶报。人生干就是干这个的呀。这是佛四个字把人生说穿了。除了这些造业受报的一类众生之外，还有一类众生不是受报来的，那是十方世界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呢，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度化众生的。这些人呢，我们常讲尘愿再来，他是愿力。换一句话说，不管是业力也好，愿力也好，总而言之都叫缘生。因缘聚会的时候啊，就现身了，就现象了。缘尽了啊，这个相就灭了。我们世间人称之为生死，生是缘聚，死就是缘尽了，缘就散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散了之后，就等待底下一个缘。这些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详细，大致凡夫都是搞六道，他的云都在六道，因为他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离开是非人我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，总在六道里面打滚呢，不容易处理呀。而诸佛菩萨缘尽，那就跟此地讲的了，哪一个世界缘熟了，他就到哪个世界去应化去了。他们随缘而不攀缘，凡夫是攀缘而不肯随缘，错就错在此地。随缘没有成见，攀缘有成见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菩萨，这些是依般若波罗蜜修学的菩萨。这个地方摸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，这个地方化缘尽了，尽了之后，他不会堕六道，他也不会堕十法界。虽然六道跟十法界是他的舞台，是他表演的场所，但是他不住在舞台上啊。这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性啊。 所以从此注目生于佛土。在一切诸佛土里面，世尊于十方一切诸佛偏赞西方佛土，这个意义很深呐。为什么诸佛如来不赞叹其他的佛土呢？你在这里就应当明了了。其他的佛土一定要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呐、啊，你才能往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真正做到空有两边不着，啊，你就能往生一切诸佛刹土了。你的功夫不到家，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还是有执着。啊，大致上凡夫着有，二尘着空。啊，所以他方诸佛国土就没有这个缘。我们一般人讲没份的，啊，没份就是没有缘分。可是西方净土啊，那就不然了。西方净土任何一个凡夫业障再重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这个法门才能普度啊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普度啊，所以西方净土他用于这句名号来戒引一切众生，所以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。可是他的条件，那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净念相继，愿生净土，这八个字就行了。这个就是条件。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呢，那也是念念相继。啊，这个念头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没有间断，就是净念相继。所以念佛了，这叫功夫啊！啊，现在念佛的人很多，没功夫。啊，为什么没功夫呢？念这一句佛号，里面夹杂妄想，啊，一面念阿弥陀佛，一面想东想西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你夹杂妄想，你这个念不是净念啊，你这个念叫什么念呢？叫杂念啊，掺杂妄想的杂念呢，杂念怎么能相应呢？啊，而且这个念断断续续啊，不是相即。这个对于我们业障深重的人来讲呢，这个念佛还是有很大的困难。困难里面呢，我们要求方便。古来大德有许许多多的方法教导我们，清朝初年灌顶法师教给我们十念法，那就是方便。 但是十念法一定要养成习惯，也符合净念相继这个标准啊。每天早晨起来他都念佛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也念佛啊，一生每一天从来没有缺过一次，那他也算是相继啊，那他也没有中断呢。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呢，到临终就产生作用啊。因为弥陀经的十八愿呢，临命终是十念往生，这一生培养这个习惯呢，就像练兵一样啊。临终时候十念呢，那打仗啊就用上了，决定往生啊。只要你不怀疑，你愿生净土，那个十念就决定往生啊。所以不要看呢，这十念时间很短。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作用可大了啊！但是你每一天一定要如法去做啊，要做到净念，就是十念里面不夹杂妄想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如果十念里面不夹杂妄想，比平常一般人做早课做一个半钟点，里面夹杂很多妄想啊，那个功德还要殊胜啊。因为他虽然时间长，他妄想多，并没有功德。你这个身念时间虽然很短，但是里面没有妄想，是净念，那功德就大。这个是我们要懂的。灌顶法师传给我们的一口气叫一念，每一个人体力不相同啊，这个气的长短不一样，因此这个每一口气的念多少声佛号不拘，随你自己，静一口气叫一念，念六个字也可以，念四个字也可以啊。一般真正想念佛求生的人只念四个字啊，莲池大师这么说的。也不必多也不能少啊，每一天这个早晚的时候念十口气，一声一声佛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样一句一句接着，里面不夹杂一个妄想。这个法子好，关键呢就是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，每一天早晚都做，一生不能缺口，成功与失败呀，就在此地。那么，在好几年前，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讲经，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。如果论宗教，我们很冷静地观察，信仰宗教的人在全世界是以回教徒最虔诚，回教徒每一天有五次礼拜，无论他在做什么工作，他到了个时间他把工作放下了，他就去做礼拜去了啊，他的礼拜时间很短，可是他们天天这么做，做成习惯了， 产生很大的力量。我看了之后，我说我们念佛人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。所以我在那里教大家一个十念法。我这个十念法跟慈云法师的十念法不一样，慈老的十念法是一口气一念，只是早晚两堂口。我这个十念法呢，就是十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十句，十句大概一分钟啊，你就念完了。十句里面呢，不夹杂一个妄想，容易办到。但是要养成习惯，一天要做九次。每一天要做九次，一次都不能够缺的，你去养成这么一个习惯，也能保证你往生。这一句佛号里头，具足圆满的信愿行。九次的分配呀，是早晨起来。念向西方扩张，洗完脸之后，这一分钟的时间，这不耽误你，你工作再忙碌也不耽误啊。晚上睡觉之前一次，早晚两次，三餐饭的时候三次。吃早饭，我们平常这个出家人吃饭先念供养咒，我们不念供养咒。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声阿弥陀佛，诚诚恳恳的念，我相信会帮助你消化。那么三餐饭是三次，吃饭之前不要忘了念佛，念十声佛号。那么再就你工作，你上午上班下班。上班之前，要工作了，先念十声阿弥陀佛。工作完毕，下班的时候念十声阿弥陀佛。下午上下班，这样一共就九次。这个十句时候会念得你心平气和。时间短。一分钟，那么工作再忙碌的人，这个方法对他没有影响，不但没有影响，对他有一定的好处，让他身心清净，生活工作都在恭敬当中去修修。愿生净土，你要发愿，求生净土，必定得生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方法符合第十八愿的原则。十八愿里头讲的原理原则，我们跟它相应。每一天能够九次。你一生当中不缺乏，也是净念相继。生到西方净土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与般若波罗蜜多自然就相应了。所以从此触摸生于佛土，我们生西方净土，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 你一定就得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是圆正三不退呀。这是无比的殊胜。世尊说法四十九年，给我们介绍十方诸佛刹土，都没有说是有不退转的，没有说过，都是进进退退的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，所以是一生圆满菩提，这是西方净土无比的殊胜。你们想想看，我教你们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容易修学？没有困难呐、啊，一天至少九次，当然是越多越好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在做事之前先或者念十声阿弥陀佛，就是越多越好，最少不能少过九次，容易实现，符合净念相继。下面这段经文再在深处，这个里面不是讲世事深处，为什么呢？世事已经没有了，他已经超越了，已经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换一句话，已经超越时空了。他这个在深处，就哪里有缘哪里实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常得知遇诸佛世尊，没有不见佛的，没有不遇佛的。见佛当然供养恭敬，这是修福，尊重赞叹的，这是修慧呀，福慧双修啊。一直到无上菩提，一直到成佛，终不离佛，因为这个里面含摄的华严经上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都是与波罗蜜多相应的，从原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，等觉就圆满菩提了，这是四十一个位次，所以他有乃至这两个字，说明菩萨在四十一个阶级当中，在都不离佛。像这个基督教里面讲的，与佛同在呀，我们唯一的方法能够争取得到的，就是老实念佛。比什么都重要，而且决定不能怀疑，景美华藏图书馆韩馆长昨天往生，那么他在医院这些时日，我每天都去看他，帮助他念佛，他所现的这个现象 殊胜无比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。那病虽然那样重，过去我们也曾经看过很多病人啊，病人在病重的时候境界现前啊，就跟地藏经上所说的冤亲债主啊，地藏经现前啊，见到这个人啊，见到那个人，所说的都是他已经过世的一些家亲眷属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地藏经上说不是真的，那是冤家债主啊，变那个样子来诱惑你，那带你去，去了之后就给你算账了，那麻烦就来了。我们常常见到的啊，二韩馆长在这个这一过程当中啊，一次都没有啊。这个是第一个殊胜，第二个就是一直头脑清楚啊。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问他有没有问题，绝不怀疑，绝不怀疑。你因为念佛，念佛啊，很不可思议。3月1号的晚上，啊，1号的中午，我在吃午饭的时候，他叫人打电话叫我赶快去，啊，我就知道大概有